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要去哪里寻求智慧呢？让我们打开箴言，带您进入智慧的学校，以窥见从上头来的智慧，好叫我们与神与他人的关系都活出合宜与美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这一回我们要从26章第4节接下去讲。26章第4节，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其实原文的字义就是这样子，这是劝告人不要加入愚昧人的胡搅蛮缠，而自降身价跟他等同的意思。恐怕你与他一样，字面的意思就是说，恐怕你也被拿来跟他做比较。如果你对他的话做出回应，那就是抬举他的话，你也不会比他好到哪里去。因此耶稣才会对西律的一句话也不说，这里可以参考路加福音的23章第9节。不要照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这个劝诫的原理是避免得到负面的后果，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愚昧人。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也就是连你也变得与他一样。这里刻意要儿子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上，必须要表现得跟愚昧人是有差别的。这一节经文大意是，看这里圣经写作的高明之处，表面上自我矛盾，实际上却不然。智慧人需要被引导如何来对付愚昧人，而对付愚昧人是最需要有智慧的，要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什么时候不该说什么话，是看情形而定的。有些时候智慧人不应该把才华浪费在愚昧人的身上，不应当造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如果他自我吹嘘，不要像他一样自我吹嘘；如果他发怒谩骂，不要跟着他发怒谩骂；如果他说谎话，不要回敬一个谎话；如果他诽谤朋友，不要诽谤他；如果他嘲笑别人，不要用他说的话来回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即使你知识渊博，更有理性，受过很好的教育，也不要回答他。因此这一节经文讲白话一点，就是指不要有样学样，以恶还恶，以怒骂还怒骂， 以愚顽还愚昧。再来我们看跟第四节有点像异曲同工的26章的第5节，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这句话也是一样，原文字面意思如此，而这是在劝告人不要放任愚昧人的胡搅蛮缠而不顾，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有智慧就是愚昧到了极点，不能让愚昧人赢得辩论，那等于默认了给他尊荣。耶稣呢，就让反对他的人是哑口无言的，请参考路加福音的20章第40节。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原理就是避免得到负面的后果，让愚昧人傲慢地用自己的想法取代了上帝的属天智慧。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愚昧人为了自利而牺牲了群体的利益，智慧人必须把他这些扭曲暴露出来，不可以沉默地接受，以免成了确立他颠倒世界、敌对神的统治的帮凶。符合上帝智慧的回答，可以把愚昧人的颠倒世界再颠倒回来，因此是相宜的。有些时候智慧人应当用智慧来定愚昧人的罪，注意到愚昧人所说的话，若是觉得有希望为自己或别人得益处，或至少可以避免进一步的伤害，就应当回答。如果你相信你的沉默会显得你的信念的软弱，或显得你自己软弱，那就回答他，正面回答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针锋相对回答他。若是他说话像是在辩论，就用辩论的方式回答。若是你不回答，会让他 以为自己说的无人能回答，那就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洋洋得意。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这里可以参考路加福音7章35节。因此这第5节的白话一点的 讲法就是，愚昧人若处于强势，要以才智指出他的谬误跟愚昧，压服他的气焰。再来我们看26章的第6节，借愚昧人守纪性的是砍断自己的脚，自受损害。这里的受损害，字面的意思是喝暴力，把工作交托给不负责任的人，就算是小事也具有毁灭性。你借愚昧人送出了一个信息，你以为信息可以送到，当然不可以。即使你派一个愚昧人将信息带给一个正的人，你以为这个愚昧人可以把信带到收信的人吗？是不可以的。情况就如你砍到自己的脚，一点也没有达到目的。砍断自己的脚以及喝下暴力，而不是所施加的暴力，用来形容那借愚昧人的手寄信的人。借愚昧人的手来传达信息，怪诞有如砍断自己的脚，致命有如饮下毒药，不但不会为自己添加一对脚，反而会激怒受信人，效果适得其反，情况有如把自己打到残废。这样做不单没有带来医治，从交流中得到振奋，反而为自己招来高压不公、人血暴力对待。这一句箴言呢，运用夸张的讥讽的手法，使儿子清醒，知道雇用愚昧人带他传话是不相宜的，而且危险平生的。这节经文的大意是，所罗门在这里指出愚昧人一事无成，为的是推崇智慧，鼓励我们努力用各样的方式来得智慧。愚昧人是愚蠢的人，从不思想，从不计划，或者是邪恶的人，从不思想却颇有心计。第一，不能依靠他们办事，也不能依靠他们送信。借愚昧人手寄信的，指粗心大意的愚昧人，终日嬉皮笑脸，贪图享乐，头脑里 装不下一点严肃的事情。第二，这样的人送信会误解信的内容，会忘记一半，另一半勉强送到却错误百出，还不如砍断自己的脚。意思就是说，还不如没有猜他送信。不但如此，猜他的人还自受损害，用这样的人送信危害极大，不但不能办好事，还会反过来被算计。第三，不能让他们传递智慧的言语，也不能教他们处理重要的事。尽管你可以教导他们这样做，他们也能说上几句智慧言语，如果经过愚昧人传递或运用，就失去了智慧的好处跟作用。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就不再是箴言，反而成为笑话了。因此，这第6节的经文讲白了，就是指猜愚昧人为使者，必自毁长城，用人不善，误了大事。再来我们看26章的第7节，瘸子的脚空存无用，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瘸子的脚空存无用，字面的意思是瘸腿摇晃。学者认为摇晃是原文放低或低挂的一种不规则的形式，腿是源于原文的腿、大腿、小腿，这里意思是大腿或膝盖。这里的意思很清楚，对于不知道如何恰当运用箴言的人来讲，箴言是毫无力量的。在这第七节呢，瘸子的脚空存无用，这里的希伯来文放低跟低挂这个字应该直译为空悬，没有地方落脚的意思，这就是瘸子的意思。你有没有见过人撑着手杖，另外一条脚是悬空的？他本来的文字就是这样精彩和生动的。原文的放低低挂根本就是吊起来的意思，不是没有脚，是有的，但是他的脚是吊了起来。瘸腿的人仍然有腿，只是软软的垂下，没有办法用来走路。同样高贵的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毫无力量，毫无权柄，也令他一无进展。腿用在人身上是指膝盖以下的小腿和小腿肚，跟大腿相对的一个部位。悬吊在约伯记28章4节是指开矿的人，悬在空中摇来摇去。瘸子或跛子是指那人的腿无法用得上，不能移动。箴言也悬在愚昧人的口中，从这句箴言必定引申出教育愚昧人，把箴言放在他的口中是不适当的事。愚昧人对道德的领悟太迟钝，无法说得切合时宜，或者可能因为他们的品格缺陷抵消了箴言的效力。箴言的好信息交在有缺失的信差手里，结果就如泥牛入海，完全不起作用。 因此这一节经文的大意是在讲，真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就不再是真言，反而成为笑话。人若是过着邪恶的生活，嘴里却大谈信仰，把神的约挂在嘴上，他只能是羞辱自己，羞辱信仰。就像瘸子的脚高低不平，不合时宜一样，照样愚昧人妄谈真言，胡乱建议，自相矛盾，满口谎言，同样不合时宜。他因为智慧的言语而升高，但是败坏的生活却要将他摔下来，因此他的脚高低不平。智慧言语对于愚昧人来说好比瘸子跳舞，舞步一踏出去更显得他腿瘸，照样装作有智慧的愚昧人更显得他愚昧。因此瘸腿的人最好还是坐着别动，照样愚蒙的人或坏人也最好勒住舌头别说话。因此这一节真言，如果讲白了一点，就是指真言在愚昧人口里是无用的，如瘸子的脚是无用的一般。再来我们看26章的第8节，将尊荣给愚昧人的，好像人把石子包在鸡弦里。把石子包在鸡弦里，字面的意思就是把石头绑在鸡弦里。把石头绑在鸡弦里毫无意义又荒唐，因为石头放在鸡弦里头就是为了发射出去，愚昧人只会打自己的头。人用来执石子，石子应该是在皮带里，把石子放在袋里是可以执出去的，是利用离心力丢出去的。这个包着的原文是指包得很紧实，让石子不能执出去，就是把石子紧紧包裹在鸡弦里，怎会有人这样愚蠢呢？就是你将尊荣给愚昧人，这样愚蠢。希伯来人说话常常用他们的生活最常见又最贴切的生活事例、工作事例来表达他的意思，这是很荒谬的，但是正贴切地表达了他要说的是真理。所以你不要将尊荣给一个愚昧人。那将尊荣给愚昧人的人，这一节真言拿他来开玩笑，把他明确的比作石头绑在鸡弦上，像在鸡弦里。人用鸡弦甩石，大概可以直出200米左右。从这方面比较，这种武器比石节似乎暗指的弓更加的厉害。鸡弦由皮革或者是布条造成的，两端很窄，中间很宽，用来放置石头，但是不会把石头包起。人拿着鸡弦甩石的时候，就会拿着皮条或布条两端旋转，松开其中一端的时候，石头就会飞出去。同样的是那将尊荣给愚昧人的人，这句真言比第一节更进一步。将尊贵的地位和名誉给愚昧人，不单是不适合的，更是荒谬无益，甚至凶险的。战士从鸡弦甩出石头是为了保护自己，照样人应该把愚昧人从社会逐出去来保护自己。无论谁将尊荣给了愚昧人，都像把可置人于死的石头包在鸡弦里那样荒谬，不但没有把石子发射出去，反而让那个危险的武器在自己的头上盘旋。因此这一节经文的大意是，所罗门在前面谈到愚昧人得尊荣的不相宜，而这里又说尊荣如果给愚昧人就会丢失，被他扔掉，如同一个人把宝石或可用来做砝码的石头扔到一堆普通石头里去，永远都被埋没。这样好比一个人给一块石头穿红戴绿那样的荒唐。不仅如此，这还是危险的，如同石头包在鸡弦里，随时都会伤人。将尊荣给了愚昧人，就好比把刀剑放在疯子的手中，不知道他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连给他刀剑的人也要受伤害。因此这一节经文讲白了一点，就是将尊荣给愚顽人的，就像绑石头在鸡弦上。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欢迎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真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真言。接下来我们来看26章第9节，真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好像荆棘刺入醉汉的手。这里提到愚昧人，他不了解真言在怎样的场合会发挥作用， 而在26章7节的时候，这个导致他们无效的使用真言。在这一节当中呢，第一种解释，这里伪装的智慧带来伤害，就像醉汉挥舞着带刺的荆棘，随意伤害周遭不幸的人。这里的第二种解释是说，这个赤露的翻译是很好的，它原本的字是说进露。你说一个醉汉为什么有荆棘刺入他的手呢？这个醉汉当然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步伐，以至于一手就撑在荆棘上，那个时候荆棘就是被动的刺进醉汉的手。但是为什么真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就好像荆棘刺入醉汉的手？其实这两件事都是不好的，都是叫人有难堪的下场。真言在愚昧人的口中的无用跟难堪，就好像荆棘刺入这个醉汉的手，这又是另外一个角度说明真言在愚昧人的口里所发生的情况。这一句真言回过头来再次的谈到教育不全的愚昧人对他人造成的危险，用一只有毒的荆棘在醉汉的手来跟真言在愚昧人的口并置，荆棘在醉汉的手，真言也在愚昧人的口。旧约圣经里的醉汉并不是那些潦倒街头的流浪汉，出现过的13次都明示或暗示的指君王或富有的人，他们才有能力尽情饮酒。这里可以参考列王记上16章9节、20章16节、以赛亚书28章1节3节、撒母耳记上25章36节。脚步狼仓的醉汉象征着贪污、玩忽职守，更重要的是象征叫人讨厌的十足的愚昧人。在20章的第1节呢，令人醉倒的东西以亵慢和喧嚷来比拟，荆棘在不知自己正走向哪里或不知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手中，就像俗语所说，枪炮在孩子的手中。真言在智者的口中可以带来医治，但是在愚昧人的口中就只会伤害人，把人撕裂成碎片。这里可以参考箴言10章32节、11章9节、11节、12章18节、13章16节、14章3节、约伯记16章1到4节。因此这一节经文的大意是在讲，箴言在愚昧人口中，他只能够损害人，损害自己，如同醉汉手里握着荆棘或别的什么尖物，刺伤自己也刺伤周围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使用。说得好听却行为邪恶的人，他们的好言语要加重他们的罪，别人也会因他们的言行不一而刚硬。有人这样解释，最有智慧的话一旦刺到罪人的心里，尽管他们口中也有智慧的话语，能对他们不起任何作用，好比荆棘划破醉汉的手一样，感觉不到也不会叫疼。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23章35节。因此这一节经文讲白一点，就是指箴言在愚昧人口中就像荆棘在醉汉手里。再来我们来看26章的第10节，雇愚昧人的与雇用路人的就像射伤众人的弓箭手。过路人的字面意思就是经过的人，一个跟群体福祉毫无关系的流浪汉，就像射伤众人的一个弓箭手。弓箭手一定是要有目标而发，而这里的弓箭手就乱箭发射，以致伤到了众人。这个情况就好像你雇用愚昧人跟雇用过路人一样，雇用过路人是犹太人会做的事，为什么会把他和愚昧人放在一起呢？这样就很难明白，雇用愚昧人是很清楚的，会叫你自己受损害，所以你不要做。但是例如犹太人在葡萄收成的季节一定会雇用过路的人，他自己怎样也会做不完，而你可雇用的人也在格林帮忙收割，所以是无人可用的状态。我们说在葡萄收成的季节，连游客也一样被雇用，因为他们赶忙收割，尤其是在酿酒的很讲究葡萄收割的时间。这里回到第十节的意思，应该是指那一些箭在精神错乱的弓箭手是完全无用的，只会带来伤害，正如愚昧人在雇主手中也是这样。第七节跟第九节表示愚昧人不适合做任何事，甚至引用一句箴言也不相宜。这一句箴言更表示他什么事都不适合做，无论是说话还是行为，他只会遭来损害。任何人雇愚昧人就像雇用狂躁危险的恐怖分子。 弓箭手射伤每个人，在这一段的上下文当中只限于过路的人。而这一节经文里头的如这个字，把意象跟主题连贯起来，人故愚昧人。而这一节经文里头的与强调主题，故的是碰巧遇见的过路的人。因此这一节经文的大意是在讲，第一，良善之神的公平。主人或作神，或按字面解释，就是起初创造万物的至大的神，如今能以他无穷的智慧管理一切，要按人各自的行为施行审判。愚昧人犯罪是出于无知，他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所以要受的惩罚轻一些。罪恶过犯的人是故意犯罪，他们知道神的旨意却不遵行，所以要受的惩罚重一些。有人将这个理解为神的良善，甚至是顾及到愚昧人和罪恶过犯之人，他们受阳光普照，也受雨露滋润。大人物雇用愚昧人，也雇用罪恶过犯的人，令人忧愁。当恶人大权在握，他自己连同他所雇用的愚昧人和罪恶过犯的人，给百姓造成了许多的忧愁跟烦恼。因此这第十节的经文讲白一点，是指雇用愚昧人和过路人的，就像胡乱射伤众人的弓箭手。再来26章的第11节，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这一节经文提到，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在旧约名词所吐的总是由醉酒导致的，这样就把整节经文跟26章的第9节联系起来。彼得后书2章21到22节在针对败坏教会的假教师的那个长篇论述当中，就引用了这一句箴言。这些假教师从不悔改自己的恶行，他们晓得义路，竟然背弃的要他们过圣洁生活的命令，倒不如不晓得为妙。这第11节的和合本翻译是很精彩的，但是狗的行为是相当恶心的，而愚昧人就是这样不断地做同样的错事。例如你看赌徒为什么为了赌博连性命都不要，他不断重复做当初叫他受伤害的事，为了赌博连身家性命财产都失去，就是因为他不断重复行愚妄事。我们想一想，有没有什么愚妄事是不断重复不能摆脱的？如果你有这些行为，不要轻易放过自己，你要比喻自己好像狗一样转过来吃自己所吐的。要坦白一点，下一节就是说不要自欺，这真的是很困难的。这一句带有寓意的箴言强调愚昧人的偏执，并且用故意令人生厌的名誉来强调他们的特征。这句箴言把愚昧人跟卑劣的狗并置，把他那带来毁灭的愚妄做狗的呕吐物。愚昧人难以矫正，就如狗那令人厌恶的天性，狗呕吐了以后又会转过来嗅刚吐出来的，用舌头去舔，最后再把那个呕吐物吃下。古代近东的人早已经把狗驯养成家畜，圣经曾经提到会吠的看门狗和牧羊犬，比如说以赛亚书的56章10节跟约伯记的34章1节。不过圣经有32处是提到狗的，都是带着轻蔑的口吻。狗吃垃圾，吃人的残骸和尸体，又舔死人的血，是属于食腐动物，被当时的人认为是不洁和可厌恶的。圣经以狗比喻指作恶的人，剧中的转喻转过来表明狗会吃他所吐的。胃部呢强烈反抗刚才从口吞下的东西，因为他证实那东西很难吃。愚昧人屡次行愚妄事，在这个意象以及主题里头，身体排斥可厌恶的物，但是那个卑劣的心灵却热切渴望它。食物中毒并没有影响愚昧人的胃口。新约圣经呢，用这一句箴言作为例子，比作那些已经脱离世上的污秽，却又在其中被缠住、被制服的人。这里可以参考彼得后书2章20到22节、创埃及记8章8节15节、9章27、34、35节、列王记上21章27到29节、22章8节37节、马太福音12章43到45节、马可福音6章20到27节。因此这一节经文的大意是，一，罪行是何等令人憎恶，又是何等可恨，有时连罪人自己都觉得可憎， 当他良心发现或者是为自己的罪所害，他就厌恶罪，呕吐出来，于是就似乎憎恶他，而且立志远离他。罪行比狗的呕吐之物更加可憎，对罪人来说从头到尾都是如此。这里可以参考诗篇36篇第二节。第二点，尽管如此，罪人很容易又在犯罪。狗呕吐之后稍觉舒适，就回头舔他自己的呕吐物，照样被定罪却不悔改的罪人也回来重新犯罪，忘记了罪行曾经令他们作呕。使徒引用了这句箴言来形容那些晓得义路竟然背弃了的人。这里可以参考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二节，神也必从口中再把他们吐出去。这里可以参考启示录三章十六节。因此这一句箴言讲了白一点，就是指愚昧人一再重复他的愚妄，正向狗转过来吃自己所吐的。再来我们看二十六章十二节，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这里提到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到此为止成为愚昧人是能想象到的最高状况，最糟状况。但是这里出人意外的提出一种更糟糕的状况，愚昧人比自以为有智慧的人更有指望改过自新。这里是这个段落的点睛之笔，说到底愚昧不是属灵败坏的极点，要救愚昧人脱离愚昧，就要指明他的愚昧。这里可以参考26章第五节。在这第十二节是箴言第一次也是只有一次给予愚妄人一些希望，不至完全绝望。他用来说那些自欺的人，自欺比愚妄人还要差。不自欺就是要面对真实的自己，面对真正的你是很困难的。我们起码要有新时代那种敢于承认自己是罪人又勇于接受恩典的心怀。愚昧人可能不是别人，很可能是我们自己，可能在恩典当中我们能够谦卑一点。至终我们仍然要返回这里，就是不要自欺。你能够看到真正的自己，就要靠恩典来接纳自己，不是靠自己，而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给我们一条出路，让我们有改变的能力。神给我们可以从愚昧的本相中走出来，而真正能够去到智慧那里，有那种新约恩典的勇气。你见过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这个比较为愚昧人的得救开了一线希望之门，比惩罚的门更为宽大。愚昧人已经够糟了，比他更糟的是受了欺骗的愚昧人。虽然愚昧人无法从错误中学习，但及时的体罚和训斥可以把他从自大当中救拔出来。这一节经文大意呢，是在讲一，形容一种灵命上的病症，就是自以为是。你见过这样的人吗？我们见得太多了，自以为有智慧，懂一些东西却自以为了不起，以为自己很有才，胜过所有的邻舍，以为够多了，不需要再学习，太相信自己的能力，就变得固执、死板、吹毛求疵。对他来讲，知识唯一的用处就是吹嘘自己。如果把智慧人理解为敬虔的人，这里就形容一种人表面上敬虔，以为自己很属灵，实际上却很不属灵，像老底家人一样。这里可以参考启示录三章十七节。第二点，这种病症的危险就是简直无可救药。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愚昧人至少明白而且承认自己是愚昧的。所罗门不但自己是智慧人，也是教导智慧的老师，这是他观察学生的结果。他发现最难教的就是那些自以为是不知道自己需要受教的人。因此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这里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八节，税吏比骄傲的法利赛人更有指望。这里可以参考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二节。所以这一节经文如果讲白一点，就是指你看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顽人比他更有指望。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赐您智慧、知识和聪明。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箴言。
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